各众请坐。我们很高兴今天有圣文传道在我们当中为我们证道。我们请。
感谢主让我今天有机会到恩悦教会来分享，让我有机会在这里来传讲上帝的话语。也谢谢教会一直以来，特别在我念书的时候为着我和我家人的带导，就感谢谢谢你们。我们开始之前，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赞美你，因为主你是配得一切赞美的。主你不断创造了我们，主你也扶持我们。我们之所以有生命有气息，每时每刻的还活着，都是因为你的恩典。主我们不配如此，但你却如此怜悯我们。主我们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而主啊，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要再次向你求恩，求你帮助我们一起来听你的话语的时候，帮助我能够清楚的来传讲真道，帮助在座的每一位，当我们来听到你的话语的时候，主啊，求你的话语进入我们的心田，求你的话语深植在我们心里，以致主啊，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再次被主你的福音来激励，来改变，让我们能够深深记住主啊，我们无论是已经信你的或者还未信的，都需要耶稣基督的福音，都需要耶稣基督的好消息。我们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会众跟我一起翻开马太福音第一章，如果你是用中英文圣经的话，是在第1464页。我会读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到第25节，就是全章，然后我们会把焦点放在第一到第17节，应该都翻到了哦。请听我来读上帝的话语。马太福音第一章，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后裔，耶稣基督的家谱。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兄弟，他玛给犹大生了法勒斯和谢拉，法勒斯生西斯伦，西斯伦生亚兰，亚兰生亚米纳达，亚米纳达生拿顺，拿顺生撒门，拉赫给撒门生了波阿斯，路德给波阿斯生了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王。然后第六节的下半节，乌利亚的妻子给大卫王生了所罗门，所罗门生罗伯安，罗伯安生亚比亚，亚比亚生亚撒，亚撒生约沙法，约沙法生约兰，约兰生乌西亚，乌西亚生约坦，约坦生亚哈斯，亚哈斯生西西家，西西家生玛纳西，玛纳西生亚门，亚门生约西亚。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约西亚生耶哥尼亚和他的兄弟。第十二节，被掳到巴比伦以后，耶哥尼亚生撒拉铁，撒拉铁生索罗巴伯，索罗巴伯生亚比玉，亚比玉生以利亚敬，以利亚敬生亚索，亚索生撒杜，撒杜生亚金，亚金生以律，以律生以利亚撒，以利亚撒生马旦，马旦生雅各，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玛利亚所生的。这样从亚伯拉罕到大卫一共是14代，从大卫到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也是14代，从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又是14代。耶稣基督的降生是这样的， 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许配了约瑟，他们还没有成亲，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张扬使她受辱，就打算暗中与她解除婚约。她一直想着这些事，主的使者就在梦中向她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只管放胆把你的妻子玛利亚迎娶过来，因为她怀的孕乃是从圣灵来的，她必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把自己的子民从罪恶中拯救出来。22节，这件事的发生是要应验主借着先知所说的，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他的名要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约瑟睡醒了，就照着主的使者所吩咐的，把妻子迎娶过来，只是在孩子出生以前并没有与他同房。约瑟给孩子起名叫耶稣。请把你圣经继续翻开哦，就是放在同一页，我们会尝试的来，我们会一起来看待上帝的话语在这里对我们的教导。我今天的讲题是来亲身体验耶稣，我们会从两个层面来看待。第一个层面我们会看待的就是耶稣他究竟是谁，而我们要了解的是耶稣他是上帝所应许的君王和救主。第二呢，我们要看待的是透过耶稣基督的家谱，我们将会来了解到上帝如何显明出他是信实的，并且他是蛮有怜悯的。马太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是如此说，这样开始的，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后裔，耶稣基督的家谱。所以这边提到了谁的家谱？耶稣基督的家谱。很明显的焦点是耶稣基督。而为什么会提到他的家谱呢？因为马太就是马太福音的作者马太，他想要向读者来介绍究竟耶稣是谁。所以他是向谁介绍呢？向当初他在第一世纪在写圣经的时候当时在读的人，除了他们以外，也向我们今天在读圣经的人介绍耶稣是谁。同样的，他是向历世历代读圣经的人介绍耶稣究竟是谁。那么耶稣是谁呢？为何不有时人家会称他做耶稣，有时候叫他耶稣基督，为什么有这样的一种称呼？难道他是名字叫耶稣，他信基督吗？还是什么为什么会叫做耶稣基督？基督呢，他不是姓名的一部分。基督这个词呢，表明的是耶稣他的身份，还有耶稣他的职分。如果你看第十七节，请大家看一下第十七节，经文是这样写的：这样从亚伯拉罕到大卫，一共是14代；从大卫到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也是14代；从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又是14代。基督呢，其实是一个希腊文字来的。基督的意思是受膏者，就是被膏立的一个人。而在希伯来文当中呢，如果你对圣经有一些的熟悉的话，有些时候你会读到这个字叫弥赛亚。而弥赛亚跟基督是一样的意思，是指说受膏者。什么叫受膏者呢？就是蒙上帝所拣选，从人民当中特别的被分出来，成为无论是做先知、祭司或者君王的人都好，他们被分别出来之后，他们就会接受油倒在他们的头上来膏他们、膏抹他们，而从那个之后，他们就开始做他们被分别出来该做的事情。所以这是个受膏者。我们可以看一个例子，请稍微请跟我一起翻开一下《列王记上》，
老王，请翻开列王记上的第十九章。
这里我们看到圣经当中给我们一个例子，受膏者究竟谁被膏？刚才我所说的先知、祭司跟君王，我们这边就看见稍微的有至少有两个例子。
第十九章的第十五节
到第十六节，我们这里就会看到一个君王，还有一个祭司啊，一个君王跟一个先知，他们如何的被膏或者将要被膏。如果翻到的话，请听我来念哦。耶和华对他说，就是对先知以利亚说，你离去吧，从你来的路回到大马士革的旷野去，你到了那里就要膏哈薛做亚兰王，又要膏宁氏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看见有两个人要被膏做王，就是被分别出来，他特别的他做王。然后第十六节的下半节就继续说，还要膏亚伯弥和拉人沙法的儿子以利沙，接续你做先知啊。所以这里呢，给我们看见至少先知和君王，他们要特别被分出来，他们要被膏立，就是会有油倒在他们的头上，然后呢，把他们分别出来，在那个仪式之后呢，他们就必须去做上帝特别要他们做的事情。而当耶稣他被称为基督的时候呢，马太是要告诉我们说，他是上帝所差派来的受膏者，而他不是，他跟一般的受膏者不一样。因为受膏者的话能够有祭司，我们刚才所说的君王，还有先知，而且有很多啊，你看圣经当中历史历代有很多，对吗？不过耶稣他是个特别的，他特别在哪里呢？他是圣经旧约圣经当中所应许的耶和华的仆人，所以他是个特别的受膏者，特别上帝所特别拣选的拯救者。他是圣经当中旧约当中应许说耶和华会差派来像摩西一样的先知，像麦基洗德一样的祭司，就是永远做祭司的，并且他也是大卫的后裔，他是君王。虽然耶稣基督有三个职分，不过呢，马太要我们的焦点放在其中一个上面，就是放在耶稣基督他的君王这个身份上面。就因为他要我们把焦点放在他君王的身份，所以他在介绍耶稣基督的时候，他就说他是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后裔。啊，如果你对圣经熟悉的话，你就会知道说是大卫先还是亚伯拉罕先。亚伯拉罕先哈。我们刚才所读的那个族谱当中，家谱当中就已经先提到了亚伯拉罕，才提到了耶稣啊，才提到了大卫。他之所以先把大卫提出来，就是要我们知道说他要我们看耶稣是君王的这个身份。而当时读圣经的人，当他们想到大卫的时候，他们所想到的是除了身份以外，是和身份相关的一个应许。就是在旧约当中，上帝应许了他与大卫立约，大卫将会有一个的后代，他将会永远为王。我们看撒母耳记下的第七章第十二到十三节，还有第十六节。如果能够的话，请翻一翻哦，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第十二到十三节和第十六节。撒母耳记下是如此的记载的，到了你的寿数满足，你与你的列祖一起长眠的时候，我必兴起你亲生的后裔接替你，并且我要坚固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一座殿宇，
我要永远坚固他的国。你的国和你的家和你的王国也必在我的面前永远坚定，你的王位也必永远坚立。这个是上帝给大卫的一个的应许。上帝跟大卫立约的时候，他应许大卫说，大卫的王位是永远的王位。所以大卫的后裔，他会永远做王。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哦，大家尝试把它记起来。大卫的后裔将是永远做王的。而当马太一开始的时候就说他是大卫的后裔的时候，他要他的读者，要我们在读的时候，要我们想到的就是耶稣就是那来成就这应许的那后裔。耶稣基督就是成就应许的后裔，而耶稣他就是那位会永远为王，做王到永永远远的那一位。就当初上帝所应许的一切都会成就在耶稣基督里面。而当马太接着说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的时候，也有同样一个概念，就是他要我们去想起当初上帝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我们现在在想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可能有点困难，不过当时第一次读圣经的那些人，在耶稣的时代的时候，因为他们很多是犹太人，他们脑海都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上帝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上帝与大卫所立的约，而他们一直在等待等待等待着，希望这等待了一千年，等待了两千年的这个应许会在他们的时代实现出来，成就出来。所以当我们看的时候呢，我们要如何来了解呢？我们就要回到创世纪的第十二章第一到第三节。我相信大家对这段经文都会比较熟悉。这段经文是上帝一开始呼召亚伯拉罕离开他的家乡的时候，他对亚伯拉罕所说的。他也在对亚伯拉罕说了这番话的时候，他应许了亚伯拉罕这样的应许。我读给你们听，创世纪的第十二章第一到第三节这样的记载。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到我指示你的地方去，我必使你成为大国，赐福给你，使你的名为大，你也必使别人得福，给你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他，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必因你得福。这是上帝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上帝应许他说地上的万族都必因你得福。如果你看创世纪当中第十八章的话，十八章的十八节，二十二章十八节，二十六章第四节，都有相续的再次提到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应许。而在这个应许当中，原本在第十二章这里所提到的地上的万族，在接下来的经文当中用被另外一个词汇所代替了。接下来所说到的是更清楚的来解释了，说到地上的万国，地上的万国必要因着亚伯拉罕，必要因着亚伯拉罕而得福。而马太是要告诉我们说，耶稣他就是这位成就了上帝起初对亚伯拉罕应许的人，世上的万国会因着耶稣的缘故而得福。不只是以色列人哦，因为亚伯拉罕是以色列的始祖，不单是以色列人，除了以色列人以外，世上的万国其他的民族全部都会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而得福。而他究竟要蒙什么样的福分呢？我们常常会说他会得福，得福得什么样的福分？发财吗？得什么样的福分？生活过得安稳安顺吗？上帝所告诉我们的这福分是得救恩的祝福。
是得救恩的祝福。如果我们在往圣经再往回再看的时候，在创世纪的第三章的第十五节，就这样的记载，就是在人类犯罪，在亚当犯罪他堕落的时候，这里就这样记载了：我要使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你要伤他，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这个是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应许，这也是之后上帝对大卫的应许，也是承载在这个里面，就代表说上帝以前最初的应许，之后接下来更多的应许的时候，就为了成就最初的那应许。所以我们再总结一下，基督是谁呢？耶稣基督是谁？耶稣基督就是上帝所应许赐给亚伯拉罕、赐给大卫的那后裔，是上帝所应许差派来的君王，还有救主，是君王和救主。这样上帝应许，既然上帝应许大卫说他的国、他的家、他的王位必永远的建立，请问到了耶稣时代还有以色列国吗？还有吗？如果没有国，怎么会有国王？到了以色列，到耶稣时代已经没有以色列国了，他们是一个族群叫做犹太人。为什么会发展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呢？因为上帝应许大卫之后，两代之后，国家就出现了一个很严重的一个危机。因为大卫的孙子就是耶罗伯安在位的时候，以色列就从一个国家分成了两个独立的国家。所以你看，我们看经文读到第七节，家谱当中第一章的第七节就说，所罗门生罗伯安。在罗伯安的时候，以色列国就出现了很大很大的变化。一个国家分裂成了两个，南北两国。北国它依然保有着原来的名称，所以说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就发现它被称为以色列国。但是呢，这个以色列国已经不再属为大卫的王朝的一部分，已经是脱离了大卫的王朝，它自立。而那依然在大卫的王朝的掌控下面、掌权下面的，它就被称为，或者应该说它成为了一个新的国家，就叫做犹大国。犹大国。所以耶稣的家谱当中呢，就记载了许多犹大的国王。你就看见在罗伯安之后，他们所讲的那些王的名字啊，约坦啊、西西家、马拿西啊，这些他都是犹大国的国王，而不是以色列国的，是犹大国的国王。他们都是从大卫的后裔的那一支下来的。所以在国家分裂成两块之后，大约200年过后，以色列国呢就于主前722年他就被亚述人所毁灭了。而在主前597年的时候，巴比伦帝国他就攻陷了犹大国当时候的首都耶路撒冷，他就捉拿了第11节我们这边所读到的耶哥尼亚。如果你看列王记下的话，24章82、15节他有个别名，他叫约雅金。因为耶哥尼亚他就被抓了，抓了之后就怎么样呢？就被带到了巴比伦去，就被关在了那里。那巴比伦王他就立了一个新的犹大王，就立了一个叫做西底家的成为了王。不过呢，也在11年，就是597，再过11年，差不多是586年，主前586年的时候，巴比伦人就来再次来攻打犹大国，然后最后把他灭国了。人们就因此被掳去了巴比伦。而被掳呢，就在第17节这里记载了，那边就说到第17节说，从大卫到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也是14代，从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又是14代。这边就提到了被掳。第11节其实你看回去，第11节跟第12节也都有提到被掳。所以被掳就讲到了他们国家灭亡的时候。所以 加尔文就特别的，他讲的特别好的是，他是说大卫的后裔原本是君王，却因此就成为了被掳了，成为了奴隶。所以顷刻之间，原本是做君王的、有权力的，却变成了奴隶，被人奴役，必须去听人讲的，做人家所告诉他的。这样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了，如果是既然是上帝的应许是大卫的孩子孙子其中一个会永远做王，不过国家都被灭了，这样上帝的应许要怎么成就呢？上帝不是应许了吗？怎么事情会变成这样？这样大卫的后裔怎么可能永远做王啊？我们今天可能会觉得疑惑，不过当时的犹太人尽管说大卫王朝已经不在了，他们还是很期盼这个应许会实现的，他们还是期盼说基督肯定会来，他们希望基督来的时候带领他们脱离当时候的处境，成立一个新的王国。我们稍微了解一下他们当时候的处境，我们就可以明白他们的这种心态。所以首先他们被巴比伦灭了之后，巴比伦管理他们，之后呢，马代和波斯人一个联合帝国把巴比伦给除掉，他除掉巴比伦之后，他们这两个帝国呢就统治了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就换了一个主人呢来统治他。在那个之后呢，就是希腊帝国，他把之前的马代和波斯联合帝国给除灭了，所以以那个耶路撒冷整个周边的地方，所以就在这个另外一个新的大国的底下，在那边生活，他人民就是活在那里。而到了耶稣的时代，就是罗马帝国在统治着。而罗马帝国之所以统治犹太人，是因为他们把希腊帝国给灭了。所以在他们在统治犹太人的时候，他们至少会有三个层面的统治，就是当一个罗马会把一个的总督派到那里，他们会管理，首先他们会管理他们的军事和公共的秩序，就保持治安，有派有兵丁。第二，他们会收税，这是第二个层面。然后第三个层面，他们叫秉行公义，就是他们有律法，他们叫执行律法。所以这几个层面，在这些层面的情况下呢，犹太人是觉得是被压迫的。犹太人会觉得说，他不想要被这样继续的在被这些外在非犹太人的帝国来统治。他们渴望独立，我们今天会看到很多国家会希望独立哦，好像最近有西班牙他们那边也出了一些事件，对吗？他们有一个原本是一个统治区，应该是算是他们自由的统治区吧。原本他们认为说自由统治还不充足，他们希望能够独立。而犹太人那时候他们希望独立，他们希望基督出现带领他们独立，希望基督出来把罗马帝国给除掉，然后建立一个地上的国度，一个地上的国度治理他们。不过呢，马太福音的作者马太，他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上，他不是为要拯救他的百姓脱离这世上这个地下的权势或者是政权，而是要拯救他们，把他们从罪恶里头拯救出来。基督来不是要拯救人脱离世上的权势，而是拯救人脱离罪恶，使凡是信靠耶稣基督的人，信心以信心来仰望耶稣基督，接受耶稣做救主的人，不再受到罪的辖制，不再做到罪的奴役。马太福音第一章21节记载了天使对约瑟所说的一番话，他说他必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把自己的子民从罪恶中拯救出来。天使说得很清楚哦，他不是来拯救人脱离世上的权势，而是拯救人脱离罪恶。所以基督呢，他是统管万有并且是直到永永远远的君王，他的国度不是个地上的国度，他是个天上的国度。他的国度不像我们现今的国度是有着实质的划分 就是实质的地理范围的局限的。比如说像我最近我从外国回来的话，我过关卡的时候我们都要带护照来出境入境。我们都有他不同国家都有划定好一个范围的。不过基督的国度并不是如此的来限定来划分的。他基督的国度是一个属灵的国度，是超越了国际的区分的限制的。而基督他是大卫的后裔，他是王，他要永远为王。这个从家谱当中的追溯当中是清楚看到说他的确是王的后裔，而是将来永远为王的。我们今天我们会说哇，这个家谱都不晓得我们看的时候我们去哪里去求证呢？我们知道说是上帝的话语，所以我们清楚知道说肯定不会有误的。而当时候的人他们还有多一个方法他们可以去求证的，就是他们可以到圣殿里头去那里去查以前的族谱究竟写到哪里了，写到什么地方。在那个时候在公应该是主后70年之前，人都可以到里头去说哦，就来确认是不是。所以那时候无法去伪造说我是或者我不是。而在那个时候他们可以有多一重的确认。而我们要注意的是耶稣他不是拯救一群子民，而是拯救自己的子民。经文21讲得很清楚哦，不是说来拯救一群人，不是随便的就找了一群人就来拯救，他是来拯救自己的子民。所以天使在如此宣告的时候，他表明了一点，就是有一群人是特别属于耶稣基督的，他们是耶稣基督的人。而你读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看见这群人是天父给他的，而耶稣告诉我们说天父所给他的没有一个会不见掉，没有一个会死去。这非常重要，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当亚当犯罪的时候，亚当是上帝所创造的第一个人，当他犯罪的时候，他是我们的代表，他犯罪的时候他的后裔都因为他犯罪而被定罪，他成为罪人的时候他的后裔都成为了罪人，而都必须面对永远的刑罚。威斯敏斯特小要里问答的第19问是这样问的，他说世人在堕落境况中的悲惨是什么。当我们说亚当犯罪我们堕落的时候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威斯敏斯特小要里问答的第19问的答案是这样说，全人类由于堕落丧失与神的交往，反落在神愤怒和咒诅之下，因此应受今生一切的愁苦和死亡，以及地狱永远的痛苦，以及地狱永远的痛苦。所以经文圣经当中是如此清楚的教导我们的，这是我们人的境况。不过当时犹太人看见的是这个吗？当时犹太人想要的只是基督拯救他脱离当时候的政权，脱离罗马人的统治。不过上帝却告诉我们说耶稣要做的是超过这个的，不是来拯救我们脱离这世上暂时的苦难，耶稣来是要拯救我们脱离那永远的刑罚。上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是要拯救我们，使我们与上帝和好，使罪人能够与上帝和好，使所有来求告耶稣基督的名的人，信靠他为救主的人得蒙拯救。而耶稣他断然不会拒绝凡来到他的面前，来以信心来仰望依靠他的人。有些时候我们认为说我不配来到基督的面前，我会说我是这样的人，基督爱他，爱他就不爱我，不可能的，看我这样他怎么可能会愿意接受我。不过圣经让我们看见的是基督他来，凡是来到他面前求告他信靠他的，他必不会把你给推开，
他必不会把你给否决。当你来信靠他的时候，他必然把救恩赐给你，他必然拯救。这就是在黑暗当中所看见的曙光。那些没有盼望的人是活在黑暗当中，可是圣经却让我们看见说，在这个没有盼望当中是有盼望的，因为基督就是罪人的盼望。原本是永远被定罪，永远面对刑罚的，却因此而得到永生。这就是耶稣基督的好消息，这就是圣经所告诉我们的福音，耶稣基督的拯救。我想问你的，你的眼睛是放在这光上面吗？你的心里有盼望吗？你确认你有永生吗？当我们看家谱的时候，如果你对旧约稍微熟悉的话，你就会发现，哎，这边有些人的名字好像出现过好一些的记载，而且在印象当中好像不是很好的，好像都有一些的问题。你说的对，如果你有这个发现的话，的确如此。而有些名字他们当中，我们看见一些人，他们犯的罪是非常非常严重的罪，非常严重。我们从第三节开始看，我们会看差不多三四个人物。第三节当中就说到，他玛给犹大生了法勒斯和谢拉。请问他玛跟犹大是什么关系？来，什么关系？对，非常好。犹大的他玛是犹大的儿子的太太。OK， 这个根本就是乱伦。你看见吗？这是犹大他当时候是把他的大儿子嫁给，不是说嫁，是娶了他玛。然后呢，他大儿子因为在上帝眼中行恶事，上帝祭杀了他，然后他就把第二个，他就让他玛嫁给他第二个儿子。因为那时候如果长子死了之后没有孩子的话，他的弟弟就必须娶，就有义务来娶他的嫂，然后呢来传着，然后又再又接续香火。所以他的弟弟呢也是行上帝眼中看为恶的事，上帝也祭杀了他。然后之后呢，第三个他就开始推脱，还跟他玛说，我的儿子还小，等他长大了我们再说怎么样。不过等孩子长大的时候呢，他却没有让他的儿子去娶他玛。因为圣经让我们看清楚，他一开始之所以推脱，是担心他的第三儿子也死掉，因为他就三个孩子，死了两个，他还担心另外一个死掉。而他玛呢，他为了要延续香火，尽上他的本分，他就伪装为成为一个妓女，然后就到去就跟他的这个家翁发生了关系。所以从他玛的角度的话，我们可以理解他是情有可原，他是为了要完成他的义务。而犹大呢，确实是他之所以会去跟他发生关系，不是因为说知道他是谁，而是因为他看到一个妓女，而他去嫖妓，然后发生了这样的关系。所以看犹大是个怎么样的人吗？OK， 他在耶稣家谱里头。你看第六节，再往下看第六节的下半节。乌利亚的妻子给大卫生了所罗门。为什么是别人的妻子给他生孩子？他不想说大卫的老婆生的孩子吗？对吗？通常你看之前的经文，比如说第五节这边说拉赫给撒门生了波阿斯。你就知道说拉赫是波阿斯的拉赫是波阿斯妈妈，她是撒门的老婆。所以接下来路德给波阿斯生了俄贝德。所以路德是波阿斯的老婆，她就生了她的孩子了。可是为什么这边却讲到说乌利亚的妻子给大卫生了所罗门？难道大卫的另外一个名字叫乌利亚？不是哦，我们知道不是。他这里是提醒了我们，当初大卫犯奸淫，他去跟他的一位下属的妻子 犯了奸淫，而他的下属的名字就叫乌利亚。他跟乌利亚的妻子犯了奸淫之后，他甚至把乌利亚给杀了，杀了灭口。最终呢，当上帝差派拿单先知来质问他的时候，斥责他的时候，他才认罪悔改。看见大卫是怎么样的一个罪人吗？看见大卫的光景吗？马拿西第十节，马拿西生撒门。马拿西是在犹大国历史上做王最久的王，他做了55年，最久的。不过他犯罪也是非常非常严重的。我会读给你们两段经文，所以你们稍微细听一下。第一段是在列王记下的第21章第5到第6节，那边这样说，他指就是马拿西，他又在耶和华殿的两院中为天上的万象建造祭坛，他又把他的儿子用火烧为祭，并且算命观照交鬼和行巫术，多行耶和华看为恶的事，惹他发怒，用火烧为祭，就是把儿子活活的烧死了，献为一个祭物，非常可恶的。然后接下来在第10到第12节就讲说，于是耶和华借着他的仆人众先知说，因为犹大王马拿西所做这些可憎恶的事，比在他以前的亚摩利人所行的恶更坏，并且以他的偶像使犹大人犯罪，所以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看啊，我要把灾祸降在耶路撒冷和犹大，是说听见的人双耳都要刺痛。所以你可以想象吗，他说犯罪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程度，上帝要如此大大来惩罚他。不过当他被亚述人抓了之后呢，在历代志下的第33章第12到13节却这样记载了，他说，马拿西在极难的时候就恳求耶和华他的神，并且在他列祖的神面前强谦卑，他向耶和华祷告，耶和华应允他的恳求，垂听他的祈求，使他归回耶路撒冷，恢复他的王位。马拿西这才知道只有耶和华是神，就耶和华是神。所以我们看见这里，因为上帝的恩典临到马拿西，他认罪悔改，信靠耶和华。然而我们晓得他是何等的一个的罪人，我真的是很难想象哦，去把自己的孩子活活的去烧死，就是为了换取一些的利益。耶哥尼亚生撒拉铁，第12节。看到马拿西那里是第10节，现在是第12节。历代志下的36章第9节这样的记载，约雅金，记得吗？跟我们说约雅金他是他的别名哦。约雅金登基的时候是18岁，他在耶路撒冷做王共3个月零10天，行耶和华看为恶的事。这些人都行耶和华看为恶的事，他们都是被约者，上帝与他子民立约，他的子民当顺服上帝的话语。可是我们看见这些人，他们都背了上帝与他们所立的约。如果我们详细再看的话，其实你会发现不单是这几个看起来很突出的，其实上面的每一个都是罪人，尽管他的罪对我们看起来不是那么的明显，不过他们每一个都是罪人。没有一个人在主的面前是完全的，是无可指摘的，没有一个人站在我们的上帝面前可以说我是没有罪的，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亚当的后裔。他们犯罪上帝惊讶吗？他们的犯罪是不是使到上帝束手无策呢？又或者他们当初的犯罪是不是使到 上帝不晓得该怎么去处理呢？
不的。
我们知道说上帝他掌管这一切。上帝是掌管这万有的主。虽然他们是如此不配的罪人，他们根本都不配从上帝那领受任何的好处，任何的恩典，但是上帝却怜悯了他们，上帝并没有把他们的子孙都给断绝，反而上帝却使这些罪人成为了耶稣基督的始祖，并且透过他们的后裔使到罪人得到救赎。上帝显明了他是何等蛮有恩典有怜悯的，他让我们看见说基督的国度的建立并不是建基在，并不是依靠着人的行为来换取的，尽管这些王这些人他都有软弱，不过上帝的作为超越了跨越了他们的软弱，建立了基督的国度。我们当问的就是像在这一切的事情发生当中，在每每看起来可能会断线的过程当中，上帝的应许是不是有在任何的时刻有可能会消失或者无法实现呢？或者无法成就呢？不。哦，不是的。我们可以清楚的确定说，上帝他对亚伯拉罕还有对大卫的应许不是建立在人的回应上。我们刚才所读的两段经文，对大卫上帝说，你的家和你的国也必在我的面前永远坚定，你的王位也永远坚立。对亚伯拉罕他是说，地上的万族必都必因你得福。上帝之后有没有说，哦，你必须做了这些这些这些，你达到了这一切，这两条应许或者这个应许才会成就？没有。上帝当初把应许赐给他们的时候，是白白赐给他们的。而今天让我们看待的时候，我们小时候是白白赐给我们的。上帝他当初如此应许的时候，上帝就会必然使他成就。尽管人有软弱，人会犯罪，但这些都不能拦阻上帝应许的成就。我们都知道说，罪人所该领受的就是永远的刑罚，我们所面对的就是被定罪，永远的接受上帝的审判。但是呢，上帝却定义要拯救罪人，拯救一群属于他的人，并且差派着耶稣基督他的独生爱子死在十字架上，使凡是信靠耶稣基督的人都能够得到永生，罪得赦免。已经就从罗马书八章一节所讲的，凡在耶稣基督里的就不再被定罪了。所以你当快快的来看，来认识耶稣，来亲身的来体会耶稣基督。如果你还没有认识他，还没接受他，你当来接受他，来认识他，亲身的去体验他。无论你有什么拦阻，之前是什么拦阻了你，不要再却步，来到他的面前，把你的眼睛望在他的身上，呼求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拯救你。我们要清楚的知道，当我们来到耶稣面前，我们求他的时候，他是不会拒绝我们的，他决然不会拒绝我们。信徒已经信耶稣基督了，信徒们，我们都是靠着上帝的恩典以致我们得救。我们得救是因为耶稣基督他为我们在十字架上他承受了我们所当承受的刑罚，他为我们背负了我们所当背负我们以后所当面对的刑罚，全部都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去承受了，而且是把我们的罪债是完全的还清了，以致我们在上帝的面前他看我们是 义的。而耶稣基督他不单是拯救我们脱离了罪，不但是把我们的户口，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样一个比喻，我们在信耶稣之前，我们的银行户口，如果用这个做比喻的话，应该是负数的。负数的这个户口里头，我们晓得根本就是什么都没有，就是欠。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的时候，他把这个负数给还清了。不过同个时间，他不单是还清了我们的负数，因为他在世上的时候，为了我们的缘故，他完全的遵守了上帝的所有的律例典章。而他这完全的义也归算了给我们，以致我们被刷清的户口不单在零，而是因此被填满了。他使到我们不再受到罪恶的辖制，使到我们现在不再是罪的仆人，而是义的奴仆。以致我们每一天生活当中，我们靠着他的帮助的时候，靠着圣灵的帮助，靠着上帝的恩典的时候，我们能够向罪说不。我们能够求主帮助我们，说主，我们面对试探说，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感谢你，我不用再像以前那样的生活，求你每天的怜悯我，帮助我。而我们的主也渴望我们每一天都来到他的面前，就近他，亲近他，读他的话语，赞美他，爱他，每天来依靠他，仰望他。而他在希伯来书第四章十六节就给我们这样的应许，他告诉我们说，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他施恩宝座前，为的是要领受怜悯，得到恩惠，作为及时的帮助。在结尾的时候，我想给大家读一段的一封信，这封信原本是用英语写的，我会尝试翻译一下，可能翻得不是很，如果翻得不是很好，请大家包容一下，我尝试去理解一下它的意思。这封信呢，是由一位叫做莱德福的神学家、牧师、神学教授他所写的。这封信他在写的时候呢，是他在面对被流放的光景当中。他当时为了耶稣基督的福音的缘故，他就被流放到苏格兰的阿伯丁。他是一个苏格兰的神学家，他就被他从他原来牧会的地方被流放到了很远的这个地方去。而他在那边的期间就写了这样的一段话给他的朋友，他说，你当深切的爱他，他指的是神，指的是基督、哦、你当深切的爱他，你当尽力的来看见他，来就近他，来体验他，在他里头有着你之前所未曾体验过的。他很靠近我们，他就是那生命之树，是常青的，是永远开着花的，无论是在夏天还是在冬天，它都是如此的茂盛开着花的。基督教的信仰是有个刻痕的。如果我们朝着竹竿，对吗？竹竿上面我们一直看，发现有一些有痕迹或者刻痕，我们是摸得到的，对吗？所以他说基督教是带有一个刻痕的，以致凡是来到基督教里面的，他们都能够看得见，并且他摸得到这个刻痕。所以他就说，我邀请你来到基督的面前，来看，来体验他。当你来看，来体验的时候，你对他的体会会远超过我所向你诉说的，来就近他，你会更加的来认识他。这个是在1636年到1638年之间这段时期他所写的。尽管这个看起来是离我们现在差不多有四个世纪左右了， 400年，至少差不多400年的时间。不过呢，他这里所写的这个邀请，对我们每个人依然是有效的。同样的，我如同他一样，我邀请你来看，来体验耶稣基督。你来认识他，体验他，会胜过很多的时候我单单用言语跟你说的。来，我邀请你来亲身来体验耶稣基督他的美善。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美善的。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为我们，你为罪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主啊，你上十字架的时候，主，你为我们担当我们的罪的时候，主，你也告诉我们，主啊，凡来到你面前，来信靠你的，仰望你的，罪必蒙赦免。凡是来到你面前的，你必不会拒绝任何的一个。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你是昨日、今日、永远的主，你是不改变的，永不改变的，而你的应许是永远坚立的。主啊，我渴望我们当中还未信靠你的，能够来看、来体验耶稣基督，并且晓得耶稣基督是何等的美善，并且从你领受救恩。主啊，我们已经信靠你的。主啊，正如莱德福神学家所牧师所告诉我们的，主啊，我们当再一次的来到你的面前，因为主啊，我们同样需要福音。主啊，我们信你的，我们更加的迫切的需要福音，因为我们更加的体会到福音的重要。那我们能够长心的再次来到你的面前，历久长心的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每天都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来尝主恩的滋味。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来靠着你的恩典，透过你的话语，透过祷告，透过与弟兄姐妹的团契交通，透过崇拜，更加的来经历到主你的美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主啊，你不会拒绝我们任何一个人。我们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感谢神，透过他的仆人再次让我们看见神的话语来思想，尤其在这个圣诞这个日子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在更进一步的认识，清楚的认识耶稣基督。我们来领受圣餐，
把我们预备心，我们来领受圣餐。我们这时候，我们先翻开以西结书第六章，以西结书第六章第九节，然后慢慢读，读到第十节，找到吗？九跟十。第六章以西结第六章九跟十，找到了，我们一起读，一二三。那时逃脱的人必在被掳去的列国中想起我怎么样为了他们而伤痛，因为他们动了淫，那时他们必为了自己所行的恶事和他们一切可憎的事厌恶自己。他们必知道我是耶和华，我说要降这灾祸在他们身上的话，并不是空话。弟兄姐妹，我为什么会读这段经文呢？以西结书是在巴比伦攻占了耶路撒冷之后所写的一个书卷。这句话基本上已经把那个刚才宋恩传道他所谈的经文的背景一个很好的浓缩。他在讲什么呢？他在讲犹大国，犹大国是怎么被掳，为什么他们会被掳，全部的原因，主要原因是他们敬拜偶像。然后后来有一次 有人有几个犹太人法利赛人来找耶稣，耶稣耶稣，请你给我神迹看。耶稣讲什么？耶稣说，这是你们这些淫乱的时代。为什么讲淫乱呢？难道法利赛人犹太人他们去跟搞男女关系吗？不是，敬拜偶像。犹太人法利赛人他们不相信耶稣基督，他们就是敬拜偶像的人。所以你看，从历代以来我们都看到人为什么本来是很高贵的，大卫王那个时候开始很高贵的，来到被掳的时候，犹大国竟然变成的那个竟然变成一个省长而不是君王。耶和华的殿竟然被羞辱，本来是很荣耀的竟然被羞辱。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很小心，历代来都给我们看到，无论你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与否，我们都很容易心里敬拜偶像。一旦你敬拜偶像，你用这世上的东西取代上帝的位置，耶稣的位置的时候，你必然会受羞辱。从很荣耀的地位到被羞辱的地位，你必然没有盼望。这世上你有偶像，你的偶像可能是说你要用政权来取代，你可能用金钱来取代，你可能要用一些这世界上的男女关系来取代上帝的位置，然而你会被羞辱，你会失去你应有的荣耀。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读这段经文，今天的家谱在告诉你，我们是本来是荣耀的，但是求主帮助你，也帮助我，牧师也有偶像，让我们回到基督面前领受这救恩。所以因此我们再读一段经文，我们就吃这个饼喝这个杯。我们翻开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哥林多前书第十章，找到吗？找到了。哥林多前书第十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七节或第八节。我们第十章第一节到第八节找到没有？好，找到了，来我们一起读，一二三。弟兄们，我们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们的祖宗都曾经在云下，都曾经从海中经过，都曾经在云里在海里受洗归于摩西，他们都吃一样的灵粮，都喝一样的灵水，他们所喝的是从那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里来的，这磐石就是基督。但他们大多数的人都得不到神的喜悦，因此他们都死在旷野。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警戒，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你们也不可拜偶像，像他们有些人那样。正如经上所记，人民坐下吃喝，起来玩乐，我们也不可淫乱，像他们有些人那样，一天就死了两万三千人。好，我们读到这里。所以弟兄姐妹，哥林多的教会也有这样的问题，所以保罗透过经文提醒他们，你们吃这个饼，你们喝这个杯，你们不要敬拜偶像。所以这时候我要弟兄姐妹们，包括牧师在内，我们要认罪悔改，审查自己，你心目中有偶像吗？你心中有一些信念动念或者信念的是不符合圣经的，你要拿掉，求耶稣基督宝血洗净。上帝的话语在这提醒你，相信耶稣基督，完全相信他，顺服他。有些事情可能你在挣扎，你不愿意顺服，你要用你的方法，那个是偶像。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请摸到，我们来领一杯心，来领受着圣餐，吃饼喝这个杯。我们请摸到，为自己祷告，认罪悔改。恩主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主，你再次提醒我们，透过家谱你警戒我们，过去的君王本来是好的，本来是可以得荣耀的，然而他们却心里充满着许多的偶像，以致他们带领百姓们远离你，敬拜偶像，并且也变成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光景。主，透过这段经文你提醒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有盼望，因基督是我们永远的君王，永远的祭司，永远的先知，你从来不会撇弃我们。主，你听到我们的祷告，无论是有声无声的祷告，你知道我们心里面的挣扎， 你知道我们心里面还有许多的偶像，求主你就挪走，求主你把这些偶像挪去，让我们回到基督面前，我们就完完全全的信靠你，因为主你是我们生命的主，你要拯救我们到底。求主你安慰，因为当中我们有软弱的，我们会动摇，主你就引导我们，你要为我们祷告，你必然会帮助我们，你必然会引导我们，因为你是一个永远不离开我们的上帝。求主你安慰我们，让我们吃这个饼和这个杯的时候，主啊你基督的灵再次温暖使我们再次得到建立。愿主你看顾，愿主你喜悦，我们在心里面打从心里面向你的赞美，你的认罪，对你的认罪，还有求主你赦免。我们这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好，哥林多前书第十章这里说，所以你们或吃喝或做什么，一切都是为了神的荣耀而行。好，我们这时候我请所有的受洗或受浸归入教会的信徒预备心，我们会把这饼分出去，所以如果你还没有受洗，你还没有受浸归入教会的话，请你暂时观礼，我鼓励你快快受洗归入教会。我把饼，我请郑长老跟我把这个饼给分出去。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保罗在这里记载，他说：“我当日传给你们的，也是从主所领受的，就是主耶稣基督被卖的那夜，拿起饼来就掰开。”他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信徒们，弟兄姐妹，连耶稣基督不把他身体为我们舍，他怎么会不看顾你们？我们怎么可以用偶像取代他呢？我们吃这个饼。这时候我请郑长老为杯，
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因着你舍的身体以及你流的血，使我们得到救赎。主啊，我们感谢你，特别在这一个圣诞的这一个月份里面，主啊，我们思想你的时候，我们知道你是那带着荆棘冠冕的主，为我们而死。你在天上为我们代求，你在天上的宝座上为我们预备我们未来的地方。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喝这杯的时候，让我们从心里面我们清楚明白，我们是属于你的，我们属于你的，你单单是我们的主。主啊，求主你把我们心中所有的误会都挪去，所有拦阻我们成圣的任何的东西，主啊你都知道，求你一一的挪去，因为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使我们与你的爱隔绝。主啊，你用你的爱来救赎我们，你用你的爱来救拔我们，以至于我们从最终我们出来。主啊，我们如今是蛮有喜乐的，蛮有平安的，因为我们来到圣地面前的时候，我们看见主你的荣光，主你的荣耀。主啊，我们感谢你，求主你使我们弟兄姐妹喝这杯的时候，我们从心里面我们更坚定的有信心的仰望你，来敬畏你，将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所求你，阿们。
饭后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一起喝这个杯，这个杯。这是我们请之前我们弹我们唱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我们副歌唱。